丰盛的生命，第三章，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律法依靠人的力量，恩典仰望神的力量。丰盛的生命是恩典下的生活，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很美好？究竟什么才叫做恩典下的生活呢？它和律法下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观察下面几点就可以了。在律法下生活的人，会经常问自己下面这几个问题：神对我满意吗？我做的事情都没错吧？我某件事情做错了，神会不会对我不高兴？这些问题显出的都是人对自己的在意，而非对神的在意。这就是律法下的生活。律法依靠的是人的力量，而恩典则凸显的是神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你觉察到神给你的丰富供应时，你就是处在恩典之下了。律法说我在工作，恩典说神在工作。所以律法是依靠人的力量，恩典则是仰望神的力量。即使在我向你讲述这篇信息时，我的内心里也满了平静与安息。我在讲述信息，但我并没有工作，而是在我里面的圣灵替我来工作。我停下我的工作来仰望他，就处在了恩典之下。如果我是在律法下，神就休息了，留下我孤身一人工作。但我是处在恩典下，所以我休息了，神代替我来完成一切工作。要知道，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神工作时成就的。靠我的工作，结果不但是坏，而且会更坏。但神的工作，结果却是完美的。选择恩典而不是律法。我们是时候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在律法之下了。律法下的人看到的只是自己，是自己的缺点不足，是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律法的核心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是怎样，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你对自己的失败和不足意识得清楚吗？上帝要你停止这样做，不要再盯着自己看了，盯着上帝看吧。你现在正在看我写的这本书，可你知道上帝正在你的生命里工作吗？你知道上帝正在你的身体里工作吗？你知道上帝正在清理你的意识，保守你的心吗？你真的知道吗？确信吗？的确，在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上帝就在工作。你也许会问，我只是坐着看看书，什么也没做，上帝怎么在我生命里工作呢？但是神工作的法则就是这样，他喜欢在我们安息的时候工作。让我们安息吧，知道他是神。当神工作时，他的结果是尽善尽美的。所以，一旦你知道了神正在你生命中行大事，安息也就不再被错误地理解为无所事事了。你必须相信神正在工作，就是现在神也在改变你的生命。你必须相信现在神正在修复你的健康，现在神正在恢复你的家庭。这就是神的恩典，是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我们只需要相信。神最喜欢看到的就是你相信他，依靠他去处理你的事。恩典就是忘却自己，用耶稣基督填满你的内心。当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的生活就有了目的和意义。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里这样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想知道天父是怎样，就看看耶稣吧。你该如何过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呢？ 要通过不断地认识他。我的圣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朋友，你想知道天父是怎样，就看看耶稣吧。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里，耶稣同情贫穷的人，治愈了大麻风病人，开了瞎子的眼睛，恢复了聋子的听力，使死人复活，也喜爱世上的小孩。创造天地的主和我们一起行走在世界上，他向我们展示了天父的形象，他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这样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所能看见的一切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和掌权的，都是他造的。星星、太阳和月亮也是他造的。我们能看见或不能看见的一切都是他造的。尤其让我们觉得感动的是耶稣的谦卑。神不像人，他不哗众取宠，也不显摆自己。人总是想要刷存在感，可是神不会。神为了讽刺人的这一点，还特意造了一种鱼类，河豚。当他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使自己膨胀起来，使他显得是原来的几倍大。但耶稣不是这样的。当他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时，他没有选择宫殿，而是选择了阴暗的马槽。我们的万王之王是出生在马槽里，他行走在渔夫中间，不和王公贵族为伍，他招聚渔夫和税吏做他的门徒。这些都是他的谦卑，这谦卑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不要忘了，这双抱着小孩子给他们祝福的手，也创造了日月星辰，包括太阳系外的数百颗星星，数百万颗星星。所以难怪当这双手被钉上十字架时，那天中午有了长达三小时的黑暗。你人生的目的，时时刻刻荣耀神。你一定想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个目的吧。圣经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一个目的。你的婚姻也是有目的的。当你结婚，不要只为了使你的爱人爱你而结婚，而要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而彼此相爱。你抚养孩子也是有目的的，要为了耶稣基督抚养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荣耀他。你的工作也有一个目的，为了耶稣得荣耀，在职场上发光吧。如果你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劳苦，你的生活就会因为没有目的而虚空。你也许会说，我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工作，可是这样说是不确切的。朋友，这只是一个事实，而不是目的。在一切事上都以荣耀耶稣为目的，你一定会经历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在教堂里有服侍，在社区里有工作，哪怕是捡垃圾的工作，你也要为耶稣的荣耀而做。一旦你赋予了你的生命超越你个人的目的，你的生活也就有了超自然的乐趣。一些小事不再微不足道，微薄的收入也不再是个问题。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荣耀耶稣吧。当我传讲神的道时，我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而传讲，而是为了荣耀他而传讲。在一切的事上荣耀他，甚至包括了吃喝这些小事。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借着他造的和为他而造的，所以当有人毁谤我和我的事工的时候，我并不受干扰，因为我在他里面存着无愧的良心，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的荣耀，他也必为我伸冤。朋友，这就是丰盛的生命。当他位于中心时，一切都会各就各位。当你为神的荣耀而活，你就不必再去在意他人的看法了，因为那些已经不再重要。当神位于你生活的中心时，其他一切都会各就各位。患病的得痊愈，瞎眼的得看见，死亡的又复活，宇宙中的一切都和谐的相处。相反，如果你只为自己的荣耀而活，你就是空虚的，最后也难免像所罗门一样恨恶生命。当你为神的荣耀而活，你的生命便会带上了一种深层次的满足感。如果你一直在寻求人的肯定，你的生命就会非常的虚空。只有神的满足才是深层次而全面的。当你为了神的荣耀而活，也许你所做的并不为他人所知晓，也许你暂时也得不到别人的肯定，但你的内心却能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满足和平安。在晚上，你也会安然入睡。最后，人们也一定会注意到你为神所做的一切。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福杯满溢，使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比真实的一位。今年，为何你要祈祷祝福呢？为何你要得着千倍的祝福呢？是为了你自己吗？不是的，是为了他和他的荣耀。当神祝福了我们，我们也会得到机会来向朋友们讲述我们的神。你的职场生活，你的健康和婚姻得到祝福，都不是仅仅为了你自己，而是有一个更崇高的目的，为他的荣耀。耶稣把万物连接在一起。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希腊文的靠他而立意思更加直接，就是他把万物连接在一起。今天科学家们会告诉我们，一些事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又由电子、质子和中子构成，但他们却无法解释是什么把原子连接成一个整体。他们无法说清这种使原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是什么。但是我的圣经却在哥罗西书一章七节告诉了我，是耶稣把万物连接在一起。如果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的生命就不再支离破碎了，你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紧紧连接在一起，永不分离。但不信的人和体贴肉体（括号主指律法下没有领受恩典的信徒）但不信的人和体贴肉体的信徒，生命则是四分五裂的，他们的思想朝一个方向走，嘴朝另一个方向走，心又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腿脚又有了新的方向。他们的生活可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内战啊！这样四分五裂的生活就会导致他们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对于他们来说，生命不是丰盛的，是令人厌恶的。所以我们急需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他使我们成为一体，他终止你的征战，给你持久的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把耶稣叫做和平的君王，他就是和平之君。婚姻和人际的例证，只有当基督位于婚姻中心时，婚姻才蒙受祝福。括号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亦是如此。蒙受祝福的婚姻必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婚姻中的一切必须围绕着耶稣基督进行，绝不能和不信的人一样，把婚姻立基于夫妻的爱上面。 以弗所书5:25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所说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也就是耶稣的爱。这就是说，妻子和丈夫都需要用从耶稣而来的爱来爱彼此。婚姻辅导班是不能巩固婚姻的，因为这只是人的办法。世界的智慧只能教给你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一切就会变好。那些资深心理学家也只是让你在卧室里这样做那样做，读这本书，看那本杂志，然后就能收获成功的婚姻。可是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婚姻也是靠耶稣而立，婚姻必须有耶稣在当中。耶稣能让婚姻成为牢固的一体。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也无数次见证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人类的爱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些在彼此的关系里依靠人类的爱的人，最后都遭遇了关系的破裂或挫折。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爱，就会变成恨。如果只依靠人类的爱，那么这一小对情侣可能从一开始会甜蜜得不得了，时时刻刻想着在一起，用想得到的一切词汇来赞美对方。可是过了一年，他们却会说，我真是瞎了眼，当初怎么会和这个人在一起。这就是依靠人类的爱情的结果，真是悲哀啊。如果你对妻子、家人、朋友等有意见，别去找他，去找耶稣。你的任何一段人际关系都必须有耶稣的介入才能顺利成功。朋友，你也许会觉得自己嫁错了人，交错了朋友，或是被伤害，似乎一切都已经无药可救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有药可救，耶稣就是你的药。你千万不要去找你有意见的那个人，去找耶稣吧，和他倾诉你的一切，告诉他你的所有感受，他一定会介入你的关系，把这段关系修补得比从前更好。耶稣会对你说话。当耶稣在这段关系中心的时候，丈夫和妻子以及任何一段人际关系中的双方都会从耶稣那里汲取力量和爱，而不是从对方那里汲取爱。以婚姻为例，如果妻子是从丈夫那里汲取爱，那就是个悲剧，因为她丈夫给不了她神所能给的。她丈夫是一个很烂的神。妻子们虽然有时候会在做饭时为丈夫献上燔祭，但这也改变不了他们是个很烂的神的事实。括号，牧师在开玩笑。同样的，如果丈夫让妻子代替了神，一样的悲剧也会发生。他的妻子无法全然理解他的压力和不安全感，只有神能理解。一旦丈夫期待妻子像神那样理解他，他便会觉得非常困惑和生气。耶稣永远是最理解你的那一位，让耶稣位于你一切事情的中心吧。你的性格和他会合而为一，你在各个领域也就拥有了丰盛的生命。婚姻不仅仅是丈夫和妻子彼此相爱，要记住，婚姻不仅仅是丈夫和妻子彼此相爱。以弗所书5:25这句经文不能片面解读，焦点不是在丈夫或妻子身上，而是在神那里。只有当夫妇双方都知道神是如何爱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能被爱充满，进而去爱对方，并让对方体验到真正的爱。当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时，你们就有了恩典，能够胜任夫妻的角色。有些女孩子也真的是很糊涂，她们拦阻自己的男朋友或爱人上教会听道，因为他们怕配偶会喜欢上教会其他女孩子。这个想法简直大错特错，实际上是拦阻了他们从另一半从教会领取到的祝福。 上教会聆听有恩膏的讲道，会使恩膏流进你的生命里，会使彼此更像耶稣。一个人越是领受，就越是能仿照耶稣的样式去爱别人。当你被耶稣的爱充满时，你的家人朋友会直接获益。没有耶稣基督在其中的婚姻，就像两个空空的容器那样，彼此想从对方那里获取，却碰撞出极其不和谐的声音。所以，还是坐在耶稣脚前吧，像玛利亚那样安静地领受。这样，恩典就能够借着你，在你的生命和婚姻中丰盛地涌流。